19. 延续法师讲述。那时老法师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，或讲经，或授课，或听学生习讲，或耐心指导讲经的技巧，并且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。我们这些小青年们在那段时间都累得直不起腰，每次见面只有苦笑，加之要上台讲大作，有人便有此命休矣之感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。但每次不管在何时何地看到老法师时，他却总是神采奕奕，脸上也挂着他那特有的永不褪色的微笑。那时我们可真正的服了他，他的工作量可比我们要多好几倍呀。可他老人家的精神却是我们这帮年轻人怎么也比不上的。去年年底，老法师得重感冒已有数日，随侍弟子及护法同修数次劝他休息几日，可老法师一句话也不说，在讲经之前甚至比平时提早搭好衣，准备好经本，正襟危坐等候逝者到来。那几日是新加坡四众弟子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光。早餐开示半小时，晚间大坐2小时，老法师一次也没有耽搁。尤其在晚间大坐时间，听众们所看到的是老法师浮肿的双眼和不断掩面剧烈咳嗽的病象，但一等咳嗽稍停，便又立刻谈笑风生地进入正题。那几个晚上，很多法师流泪了，很多居士也流泪了，1000多人的讲堂内鸦雀无声，那实在是一种颇为悲壮的场面。从那以后，跟随老法师修学的年轻法师们，即使身体不适，也很少轻易请假。今年前半年，我曾陪同老法师去北京和香港。从香港回到新加坡，他让随行的悟红法师去算我们一行的机票费用。当时我有点纳闷，心里想，人都已经回来了，还算机票价钱干什么？等悟红法师算好后，老法师叮嘱他，马上将机票费用如数交给净宗学会总务李文发居士。那时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老法师每个月去香港弘法，每次去澳洲开示，自己以及随行人员的机票竟然都是他老人家掏腰包的。我和我的善知识们，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。